那我们在这个25章开始以前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个在以色列人呢，他们来到西乃山啊，一些时间线呢，还有大事件啊。因为我们一直在查出埃及记嘛，那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在出埃及记啊那个第19章那里边呢，告诉我们还有12章。说第3个月的15日，他们来到西乃山。那如果我们到民数记那里边，你就发现民数记10章11节，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是在第2年的2月20日，他们启程就离开了西乃山。那我们就算一下呢，他们在西乃山待了多长时间呢？待了11个月啊，06天啊。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啊，我们就从圣经里边我们看见呢啊一些大事件的发生哈。那我们上一次孙妍姊妹在24章就带领我们学习神和百姓立约啊，这是一个大事件，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事件哈啊！神竟然与百姓立约啊！立约的以后呢，这个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就成为了神的百姓。那神呢，就是他们的王。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在生命记呀、啊，生命记第4章7到8节那里边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生命记呢第4章7到8节，他说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这是摩西啊对第二代的那些以色列人啊在说的话。所以从这里边你看见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多么蒙福的一群人，有神做他们的王，他们是神的百姓啊。那我们知道啊，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神那些百姓不要神做他们的王，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讲哈。那这是第一个大事件，第二个大事件就是摩西40昼夜啊，在神的面前啊，一会儿啊，我想上一次呢也是孙元姊妹带领我们啊，这是学24章的时候学到。那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在山下呢就发生了一个也是大事件的，这个事件大家都很熟悉，就是金牛犊事件啊。你看见以色列人和神立约了，凡神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连续说了好几次，可是好像转眼之间他们竟做了这样的恶事啊，就造了金牛犊啊，以至于呢神发怒哈，惹神的愤怒啊，愤怒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神要去灭了啊，这个以色列民，要兴起摩西的后代后裔哈。那在32章记载里边，摩西就为百姓代求。我们看见人遵行神的律法，人虽然说神的话我们必然遵行，但是神人可以说，但是人真的做不到啊！但是感谢神，我们看见摩西代求啊。那 所以想到主耶稣他在天上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完全遵守神的话语可能做不到，但是神主耶稣在为我们代求啊。那还有大事件就是神两块石板，那我这里就不多讲了哈，那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就是回顾一下上次孙元姊妹带领我们学的24章，就不全看了，那就回顾一下12节到18节，这里记载的就是神与百姓立约，然后呢神就吩咐摩西上山上去为什么神吩咐摩西要上山上去呢？那个第12节神他的话就说，你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目的是什么呢？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我们看见摩西到山上进到神的荣耀里，他领受神所写的律法和诫命，好让摩西可以去教训百姓。摩西不是按自己的话来教训百姓，而是用神的话来教训百姓啊！因为这百姓不是一般的百姓，是有神做他们王的百姓啊。然后呢，摩西就进入神的荣耀中，在山上40昼夜。那在这个40昼夜啊，摩西他就是领受神的话语，就记载在25章到31章。其实这几章记载的神给摩西的都是要教导百姓如何的来敬拜神。一个与神立约的这些子民，他要知道如何的来敬拜敬拜神啊，所以不是按自己的方式，不是按自己的喜好，而是按照神的启示，按照神的教训来敬拜这位神。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这个第25章啊，也是分段，把它分段。那第一段呢，我们就来看1到9节啊，我就给个题目呢，就是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我们就请哪位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帮忙来读一下1到9节？
好，我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枣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感谢神的话语。
谢谢文平姊妹哈。那我们就看见第一节这里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那晓谕呢，这里边它就有命令的意思那晓谕在原文里好几个意思哈，那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命令的意思，实际上在圣经中也多次的出现。 有的就是第二节，你告诉以色列人，那个原文里边是你去宣告，还有英文是说你应该是有一个 to 以色列人哈，所以它就是你向以色列人来宣告或者宣布，当为我送礼物来。那我们看下边这个送礼物给神，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要送礼物给他？我们可以说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不是神需要百姓所送的，而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蒙恩的机会哈，一个机会。那这些礼物啊，实际上可能很多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从埃及人手里的，好像圣经说是掳来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他们那个打败亚玛利人的时候啊得来的哈，都有可能。那神就借着摩西来向以色列百姓来宣告，要给神来送礼物。那怎么样来送礼物呢？神的要求啊，是你要甘心乐意的。这个我还问的问题里边也有哈，你要甘心乐意的来，你这样的来给的献上的礼物，神才能够去悦纳。甘心乐意是什么呢？其实我去思想甘心乐意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看重的不是那个礼物，神看重的是人那个心，神所要的就是人的心。如果我们不是甘心乐意的，神不要；你甘心乐意的，神就要。因为神所看重的是你那颗心哈，那在新约圣经也是说，我们今天奉献的时候也是要甘心乐意的来奉献。如果我们愁眉苦脸的，心不甘情不愿，虽然奉献了，神不纪念哈。所以这里说，送礼物给神一定要甘心乐意。那送什么礼物呢？这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所要收的礼物，神都说好了，要献什么礼物呢？这里就说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海狗皮等等等哈。我就不一一的读了啊，所有这些啊列在这里边的，这是神所要的礼物。所以我们今天送什么礼物给神呢？不是我认为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边看见送礼物给神，不是我认为好的礼物，而是神要的礼物。神要的我们才献上，神没要的你献上是多余，不仅仅是多余，那是不合神的心。所以送礼物也要一定要记住，我们要献上神所要的礼物。献礼物的目的是什么呢？献礼物的目的呀，就是要造圣所。所以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所以神要以色列人献上的这些礼物，我在这里没有一一的哈，那么以后可能一定我们去查出埃及记的时候，都会去详细的一一的啊，都会去讲。在这里边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献礼物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造圣所。造圣所英文就是 tabernacle 哈，造圣所。 造圣所呀、啊，这个圣所呢，它是有很多在圣经里边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那我这有个材料上边的啊，他就说这个圣所呢，就有很多的啊名称啊，在有些地方是这样说，有些地方就那样的说啊。这个圣所呀，有的地方呢就称它是帐幕，我们可能读圣经的时候都遇见过啊。也有的地方说是会幕啊，会幕啊。那还有呢，法柜的帐幕等等等哈。所以说它都有一些啊不同的名称啊。为什么有不同的名称呢？因为每个名称它都强调的不同的啊内容，不同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哈。所以以后我们读经呢，去查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见的。你可能一下子遇见法柜的帐幕，你可能遇见了哈啊。但是呢，都是圣所的意思啊。神造这个圣所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八节那里说，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哇，太奇妙了啊！刚才南星姊妹祷告的时候也是说到那个所罗门啊，他在献殿的时候啊，那个这位啊神，他竟然能够住在这个以色列人，借到圣所住在啊以色列人中间，这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啊！我们就从圣经里边看见，在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神住在他们中间。当他们犯罪以后，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但是神的心意，他还是要与人啊住在人的中间的。感谢神呢，那我们看见启示录结尾的时候，那就看见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住在啊这个人中间。那还有一点我们特别看到的是，那个约翰福音啊第一章14节啊，那里边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很有意思，那个词啊，他说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个词就是 tabernacle 啊，神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他就是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他是乐意，神的心意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感谢神。如何造圣所呢？在第九节就告诉了，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如何造啊，不是按我们的想象。我们可能人今天会设计啊，我们盖房子啊，我们做要造建什么东西啊，我们自己会设计。但是今天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造帐幕或者是圣所呢，要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神所指示的样式。如何造？我们从以后的圣经里边，我们会看见神都说的清清楚楚。摩 做的就是按照神所画出来的这个蓝图来去做就可以了。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其实在出埃及记25章，这是第一次的出现。那以后在出埃及记又出现了3次。那很有意思呢，在新约圣经，在希伯来书第8章那里边也出现啊，也是引用的旧约圣经的时候出现的。所以我们就特别看见了照会幕一定要按照神所指示你的样式，人不可加添，不可减少，不可以去修改，神怎么说那人就要怎么做。我就想到今天基督徒也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今天我们也要来建造。我们怎么建造呢？在以弗所书啊第2章20节那里边说，我们要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来建造。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今天很清清楚楚的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啊，我们的建造都要去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怎么成长呢？那就是要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啊，从这里边啊，我们就看见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要造会所，造圣所，因为他要住在以色列的民，这些与神立约的啊民中间。感谢神。那我们到这里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补充啊，或者是你有什么看见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边看哈。第二段就比较长了，就是从第10节啊到第22节，这里就是讲约柜。在会幕里边有一些器具哈，有约柜，因为那个会幕里边呢，我们相信弟兄姊妹一定知道啊，会幕有至圣所，有圣所，至圣所里边有什么呢？有约柜，施恩座，那个是在至圣所里边。然后圣所里边有什么呢？我们一会儿会学的，就是有那个陈设饼的桌子，那还有呢金灯台，然后以后啊会讲还有香坛。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要至圣所里边的约柜和施恩座啊。也想请哪位弟兄姊妹可以帮忙读一下10到22节。
我来读。出埃及记25章10节，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银杠，用金包裹，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 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好，谢谢杨女士。那我们就看这里边呢，这段经文呢，就是在讲约柜和施恩座。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约柜的这个建造神神的话。约柜它是皂荚木。很清楚的说，要用皂荚木做柜，就是约柜哈。那这个皂荚木是什么呢？我们去过以色列的，我们都见过，在以色列那个沙漠地方呢，就有这种皂荚树。我原来以为，我没去以前以为皂荚树一定很高大，因为我也没有研究这些东西，但是到那以后我发现，哇，原来并不是像我想象那样很高大的树啊，那是在非常干燥地那个生长的那样的树哈，它是在西南半岛那个地方是很普遍的。我们看见约柜要用这个皂荚木去做，陈设饼的桌子也用皂荚木的去做。那以后我们去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还会有一些需要去用皂荚木去做的。这个皂荚木的特点呢，它是坚硬，非常的坚硬，还有呢耐用，还能够防腐，所以感谢神啊。那他就用于来造会幕里的这些器具啊，约柜啊，施恩座等等。其实这个树啊，不是很高大的，它的枝叶很繁茂，而且还多刺。所以感谢神哈，人家我还有一些资料上说，为什么用皂荚木呢？它有一种象征的意思，好像是象征着这个主耶稣这个完美的人性啊，因为这个皂荚木啊，刚才说它能防腐哈，不会腐烂，所以感谢神哈，皂荚木。然后呢，你看告诉我们这个柜的这个 dimension 呢，它这个就是长宽高，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然后外面呢，它要包上金金，特别强调这个外边这个皂荚木的外边要包上金金，金金啊。那以后我们也看见这个金金呢，也是用于去造。 那个金灯台，金灯台也是全金的，那里没有皂荚木的啊，它是全金的啊。那个金星它是、啊、好像是代表到啊这个神啊神的啊这个啊神性吧，就是代表着有神性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皂荚木呢啊是好像主代表着主耶稣的人性啊，包上金金代表着神啊这种属性啊。所以感谢神，不但如此呢，刺猬还要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这讲的非常的详细啊。安在这四个金环安在什么地方呢？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安着环的都有目的的，目的呢下边就告诉我们要穿杠，这个杠有两根杠，这个杠呢是怎么做的呢？也是用皂荚木，然后也用金来包裹，要把这两根杠穿在柜旁的环内，目的是用来抬柜。那我们就想到圣经中在大卫要运约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发生了大事件啊，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大事件吗？
是有一个人用手去就不圣洁，后来就被被城击杀了，就是他很非常圣洁，不能轻易的，一定要非常的敬重啊，小心啊，不能轻易的不洁，不能去碰的。
谢谢文平哈，
人
叫看见
五煞
啊，五煞被神击杀哈，当场就死了。那当时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他们用牛车。但是约柜是要抬的，是要杠抬的，但是他们没有杠抬。大卫学到了教训，我估计他以后也知道神的吩咐，所以第二次运约柜的时候，我们去看圣经，他们就是用杠抬，而且这个杠呢，你看圣经要求的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啊！这是神的，可以说是命令的。这个两个杠要时刻在两侧的环内，是不可抽出来。为什么不可以抽出来呢？我估计可能他们随时要准备出发。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神带领他们，有时或许安营，有的时候是起行，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安营，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行，但是人要做的，你要预备好，神的云彩升上去了，那就要起行啊！所以以色列要看神的云彩，所以你要预备好啊，不可以说看见是人家怎么赶快找杠，不可以的哈。那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神也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啊。想到先知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今天我们也是，你要预备好自己啊。对，感谢神哈。那下边十六节说，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就是两个有十诫的那个法版，放在柜内。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柜，约柜里边有什么呢？这里边就十六节说要有法版放在这里边。那以后我们又看见神 在这约柜里边还有一罐的这个玛拿，然后还有呢亚伦发芽的那个杖在这里边哈。第十七节说要用金金做诗人座这个我们可能要花点时间来讲。金金做诗恩座，这个诗恩座呀，你看括号里边呢，或做必罪必罪座，很有意思。我们去查圣经的时候，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那里边说做挽回祭，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用的是同样的词哈，我给大家读一下，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就是施恩座神设立耶稣做施恩座，感谢主哈。那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就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施恩的宝座前，那个词也是和那个挽回祭那个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就看见施恩座这个意思是神要在这上边来施恩，那我就更详细的来去讲一下。律法两块石板在那个约柜里边，我们看见人守不了律法，神人违背律法的时候，那这个律法就在控告人但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造一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要盖在这个柜子上边，他要盖住，然后呢神要在这里边施恩。我们看见这个施恩座，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在那个在赎罪日的时候，他带着血进到这个至圣所里边，他要洒血在这个施恩座上边所以感谢神哈，我看到我有这些材料。对，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这个材料上所以这个施恩座呢就是有一种预表的意思，预表着耶稣基督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看见施恩座在这个主耶稣已经在旧约圣经在施恩座这里边，施恩座就有这种预表的意思哈。所以感谢神，那这个施恩座是如何的这个他的座呢，他告诉我们他的长度是两肘半宽一肘半，这个施恩座呀，然后呢还要做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接连一块 在施恩座的两头，两个基督徒要高张翅膀。我们看见我这个屏幕上边哈，这个 PPT 上边遮掩施恩座，基督徒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我就想弟兄姊妹，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基督徒是什么地方啊？
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好像他们出了伊甸园以后，是不是他用那个基路伯去看守那个园，是不是？
是是，在谢谢文平哈，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那里边，你告诉我们，当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以后，然后在这个伊甸园的门口设置了发射火源滚动的这个，我把这个经文查到看第三章二十四节，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装基路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源的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我们从这里边看见，在施恩座的两头各有一个基路伯，这个基路伯遮掩施恩座。想到这个是不是和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神设立的那两个基路伯，你看见好像是一个意思呢？今天人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到至圣所里边，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因为那里边有两位基路伯把守通往生命树的路。但是感谢神，神在那里边他有施恩座安在那里边，神是乐意施恩给我们的。那神借着施恩座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施恩给我们。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神的心哈，然后又要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面。这是在十六节，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第二十二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在什么地方与人相会呢？是在那个施恩座，在施恩座那里边，人才能够与神相会。所以今天人怎么能够和神相会呀？要在施恩座那里边，要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就是施恩座，人要在耶稣基督里边才能够与神来相会。但神也是说，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那也就是说，今天神要在耶稣基督里边与我们相会，神也要在耶稣基督里边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耶稣基督都是借着他，如果没有耶稣，没有人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说成了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边主耶稣说成了，然后什么事情发生了？说至圣所的幔子 从上到下裂开，所以人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宝座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从约柜和施恩座，我们从这里边你看见神他的心意，从这里边看见神所预备的耶稣基督，因为这些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感谢神。好，我们
稍等一下哈。
好，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图上面的这个有一个约柜的一个图片哈。大家有人发现这个图片有什么不对吗？
杠的位置是不对的。
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还是读经很细致哈。网上有很多关于约柜的图片，但是就是非常准确的不多。这个图片的问题呢，就是像刚才姐妹说的哈，那个杠的位置不对，他把这个杠的位置呢放在这个柜子上边了啊。但是呢，圣经讲的很明白，是在这个柜的四角上，那是对吧？是个角啊，这个所以是在下边。所以呢，我们要这个观念上要改过来哈。这个穿的那个杠啊，是在靠下呢，在那个位置。嗯，
对对对对对，你讲的很对。
啊，
它是在也要注
在底下，
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
对，
它现在是安在上面。
对，
那
就不对了哈。放在四角上有一个什么样意义呢？放在四角上好抬吗？很不好抬，对不对？因为放上面好抬，你蹲下就行了，放底下不好抬，但是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当你抬起来的时候，约柜高于人。当你抬起来说约柜是在上面的，它是高的啊，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意思在里边。你要画在上面的话呢，那约柜抬起来，约柜是在人的肩下边呢，对吧？那就不对了啊！还就补充这一点啊，宋牧师你接着讲。
好，谢谢哈。是我在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不对劲，但是想找着别的又找不到，就把这个放上面啊。好的。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啊，陈设饼桌子啊，就请哪位弟兄姊妹读一下23-30节。
我来读吧，23-25章的23节，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两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周嵌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周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杆抬桌子，要用皂荚木两根杆，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用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点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好，谢谢茂华弟兄哈。所以陈设饼的桌子呢，是在那个圣所里边的。陈设饼的桌子也是用皂荚木做的啊，因为23节就是很清楚说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 它的长度啊、宽度啊，还有高啊，在这里都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哈。然后下边也说，也是要用金金来包上，视为呢镶上金牙边，视为镶上金牙边。那个我们在这个图里边看这个金牙边啊是什么样子的？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所以你就看到这有双重的啊，双层的金牙边。为什么要有双层的金牙边？有一些资料上说，因为以色列人即使他们这个啊在旷野去行走的去抬着这个时候，那上边陈设品也要摆放在那里边，所以双层的这样的金牙边就保证了这个陈设品不会去啊掉下去，是保证这个安全的意思哈。所以有双层的金牙边，然后呢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你看这个图片，大家看一看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图片它是说四角，四角就是最底下的四个角，上面呢有四个角，那应该是正确的吗？抬桌子是这么，它如果要抬着走的话，这样子它还是高于我们的身体，对吧？陈设品是高于身体的。
对的，对的。
在网上去也去设计哈，去我也想应该放在下面，但是就找不到，就找到这个找了很多四角上的四角，然后呢？
他没有是那个就是那原文不是那个角的那个，所以他其实就是腿儿，所以就是在腿上哈、你看。所以还是可以的。
我这个上面和他一样，我这个书上这个
对
和他一样。
对。
啊。好，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啊，因为我们也没见过那个实物。
所以这个是对的，你看挨近横梁嘛。
啊。
他那个四角是四个腿上，所以这个图不错。
可以穿杠抬桌子，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桌子是要抬的，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和前面那个、约柜是一样的，要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这个陈设品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在这个桌子上啊，从以后的经文我们会去查到，我们会学到说在这陈设饼的桌子呢，就是要摆放陈设饼的，应该是有两排的陈设饼，每排都是有六个啊，因为在上面有的图形不一样啊，这个两个一样，一边六个，一边六个，这样就有十二个。十二个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十二个支派呀、
是我们这可以说都知道了哈。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那这个陈设饼呢？圣经特别告诉我们，第三十节说：“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啊，在神面前常摆陈设饼，那就让我们知道神纪念百姓的需要啊。另外，神供应百姓的需要，想一想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的需要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而是神供给他们，每天有玛拿降下来，那是神供给的。那陈设饼也让我们去看，有一个预表的意思，预表着主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的预表着耶稣是生命的粮。所以从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预表的意思。那今天我们读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主耶稣在旷野，他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也是发生在那个旷野里边哈啊，让5000人吃饱了。所以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的需要啊，神都有纪念啊，神不但纪念百姓的需要，神也供给百姓的需要，神也满足百姓的需要。这个陈设饼呢啊，在以后我们会查到，这个陈设饼呢，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会去啊，会更换陈设饼。那这个更换的陈设饼给谁吃啊？谁可以吃啊？
祭司。
啊，祭司可以吃。那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人也吃过这个陈设饼的？
大卫，被人追杀的时候，他也去吃了。
哦，大卫也去死了。那大卫不是祭司啊，他可以吃吗？所以主耶稣他在新约圣经里边，主耶稣也是啊，用大卫也吃了陈设饼啊啊，来告让我们去明白神啊，要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感谢神哈啊，那我们就从这里边我们看见在啊叫陈设饼啊，神在这里边是要让我们去来明白他纪念百姓的需要，他供给百姓的需要。不仅仅如此，在这个桌子上呢，神还让以色列人要造其他的用具，要造什么样的用具呢？就是28节，要用皂荚木做啊，29节说要做桌子上的盘子，那这个陈设饼放在上边。调羹并奠酒的爵，是不是爵和瓶啊？以前我念成嚼，对不起啊，我特意查的是应该是爵哈、啊。
嗯，爵位就这个词。
啊，爵。所以桌子上其他的用具，神也吩咐了啊，如何的去造啊？所以感谢主哈。好，那我们再往后边来看，这就是啊第31节到40节，这里边就造金灯台。那请哪位弟兄姊妹帮忙读一下？
我来读吧。31到几节？
四十节。
嗯，好。要用心经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连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岔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边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用金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塔连德，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身上指示你的样式。好，
好，谢谢，谢谢小纯姊妹哈。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要做金灯台啊。其实金灯台呀、啊，它在原文里边，它就是一个发光啊，发光之处，发光之处。这个金灯台，它的制作有什么特点呢？你看，从这个圣经里边你去看，金灯台它是用金金做的，它没有皂荚木，它是用金金做的。这个金金呢，用了多少的金子啊？金金呢，他说是用一塔连德，那一塔连德，我这个是查一些资料，那这一塔连德就大约是75磅，哇，这个是很震撼的事情吧？75磅的金金来造金灯台，那为什么神在这里边就没有用皂荚木呢？而是完全的金金呢？那有一些资料就说，这是告诉我们，这是完全的神啊，神的啊，这个神性，就是完全的神性哈。因为神他发光，完全的神性。那在约柜和陈设饼的桌子，那是有用皂荚木，是告诉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啊，是有那个意思啊，然后与我们来立约。但是金灯台不是的，金灯台是完全的金金啊，这个是和那两个就是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从那经文里边，我们看圣经里边所神说的如此的清楚啊，该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该如何去做？你看结构，我们去读看的时候觉得很复杂，但是也很清楚。这个灯台呢，有一个座和干，我们你看我这个图啊。它有一个座，然后有个主干，主干那上边有什么呢？有杯，有球，有花，然后旁边呢是岔出来六个枝子，一边有三个枝子，另一边又有三个枝子，每个枝子上 都有三个杯，这个杯的形状像什么呢？像杏花。为什么像杏花呢？那我们想到杏花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呢？杏花我们就想到亚伦那个开花的那个杖，所以呢这个杏这个杏花在这里边就象征着复活，主耶稣的复活。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然后灯台上边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这个我们需要很多的想象力，我是想象力很差的人，所以我就这个图啊，我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研究。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球啊和枝子呢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晶晶垂出来的。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出现了两次。你看第三十一节，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那在这里边三十六节又是一块晶晶垂出来的。所以这个垂，那也有一些，那就有一些资料说这个是啊，好像是主耶稣为我们去受苦啊，为我们去受苦哈。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七个灯盏就是上边，你看上边有七个灯盏，然后呢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对照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有的人按原文去看的时候，就是说让这灯光照向那个陈设品的桌子，好像是引导人到陈设品啊，到陈设品那里去，它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灯台，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所以这个灯台呀，就预表着主耶稣。你看，在这个圣所至圣所里边，可以说那里边没有其他光的，唯一的光就是这个金灯台。那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那灯台在启示录里边第一章二十一节有金灯台，主耶稣在金灯台中间行走。那个灯台，金灯台就是教会，那是在启示录啊第一章二十一节里边，那里边很清楚的说的哈。然后还有七个灯盏，这七个灯盏在启示录四章五节那里边啊，告诉我们说是代表着神的七灵啊，那就是圣灵。我们看一看第启示录啊第四章第五节，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说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这个七个灯盏呢，所以它预表的代表的就是圣灵神的七灵。第四十节这里边就讲 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这里只有在这里边啊，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去做这些物件的时候要谨慎啊，要谨慎，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谨慎可以说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态度，今天我们的态度要特别的去谨慎，而且要严格的按照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去做。
干嘛呀？来来回回的。
好，弟兄姊妹啊，我讲到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和言行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
二十五章的内容啊，主要就是神来向摩西来讲圣这个比较圣殿来会幕里边的器具的制作方法。你看整个都是神设计的，然后神呢在这些设计里边呢存了很多的美好的寓意。那这些语义其实是我们所要领受的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意思。我们明白的时候呢，那就是让我们从这个灵里边有得着最开始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如此的去做，他们那个时候肯定没有我们今天哈、这个神的话都解开了，都打开了，所以我们今天会明白的多一些。那么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需要的就是完全的顺服啊，那么照着神所说的去做，这里边包括材料式样啊。这个神甚至还包括这个金秤，对不对？高度，神都有非常具体的要求。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来思考一下哈，神的意思。当神这么清楚的一样一样，就只是给摩西他原文用的这个神说话的方式，都不是简单的说。都是小玉呀，这样的一个表达，它是命令的意思啊。那么神如此跟摩西讲，然后又讲的这么具体，神不是说你要给我做个帐篷，要给我做桌子、做台子哈、等等，而是非常非常具体。这里边弟兄姐妹可以想一下，这表示啊。神还没有跟摩西说的时候，他心里已经想好了，是不是？这个设计已经在神的心里很清楚的。当摩西到山上以后，神就一样一样的非常准确具体都指示给摩西。这表明神对人的心意，对他所选召的以色列民的心意是多么的深厚啊！摩西还不知道神有这些安排的时候，他是这个响应神的呼召，然后就上到山上。他可能想到神跟他要求哈，因为神要住在他们中间，肯定有要求做帐幕。但是我想摩西听这些的时候心里会感动，哇，原来你早就想着不但要住在我们中间啊，你怎么住在我们中间，怎么透过这些器皿来表达你住在我们中间的心意，你早就有这样一个计划， 只是这个计划今天向摩西彰显了。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呢，会觉得很啰嗦呀，或者说今天这个东西都没有，我们何必还学这些呢？可是我们知道神的心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是如此的盼望与人同在，这就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称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因为神一直就是切盼着和他的子民能够有这么美好的一个相聚。所以刚才宋牧师说的，你去看这个约翰福音也提到了是这个神与人同住的那个经文啊，他用的就是这里边的意思，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啊。那这里边呢那个材料里边啊，主要的都是荆棘，荆棘代表神，完全的美好，宇宙中最灿烂、最漂亮、最美丽啊，这个光彩夺目的这样一个天然的一个金属。所以荆棘这个金子在全世界任何的地方，它天然的就是最贵重的这个作为钱币的流通的这个材料。人类自己所用的这些就现在当然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纸币啊，什么比特币啊之类的，但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所用的能够构成这个我们流通的这样一个钱，代表钱币意义的材料，都是建造圣殿的基本材料，金、银、铜啊，各有各的意义。那么首先讲到的主要涉及的是荆棘，荆棘就代表神啊，那么崇高啊、贵重、圣洁啊、这个美丽，都是给我们预表神。这里边呢有皂荚木，皂荚木预表人，皂荚木是很贱的东西啊，是一种很贱的一个材料，长在最贫瘠的地方啊，长在很多东西都不能活，所以它也长不高也长不大，甚至这个木头哈、很少特别像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就是这么一种植物，一种高的也就是四五米啊，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怎么高，属于那种比较小的小小乔木。因为是在热带，又是比较干旱的地方，所以这个植物啊它很硬啊，大家一定知道哈，所有的硬木全都产在热带，只有热带才产硬木啊，咱们加拿大只产松木啊，就是最松的东西，所以叫松，这个名称是很准确的。所以这它不怎么长嘛，很冷，所以加拿大是产软木的国家，热带产硬木，其实也像人啊，挺刚硬的啊。但是呢，神不嫌弃人的这样的这个品质上哈、人其实都不是这个好能够建造的这个材料，神就要用这样的材料预表人的材料，然后呢来做成他的器皿啊。并且呢给这个卑贱的材料包上荆棘。想想基督徒是什么？ 基督徒不也是个个都像造家木一样啊？每个人也都挺刚硬的，但是神让我们穿戴耶稣，神他自己就是金金，等于我们也披戴了金金。披戴耶稣那意味着什么？看见你的时候能看见你吗？你的造家木的本质能看见吗？看不见了，外面包着金金，一眼看见你的时候看见的是金金。这就是表达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为什么他活着就是基督呢？因为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跟看见基督是一样的，他的生命显出来的是基督的生命。所以虽然他说到他最后要殉道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的里边永远是不可能完全的，像造家木一样，他的这个造家木的这一部分还是存在的，但是包着的金金彰显了一个荣美的形象。所以这里边都这里边的这个寓意哈是非常美好的，这个寓意和神的这个旨意都带出了神啊愿意他是怎么样在我们中间啊，他金灯台发着光，金灯台将来要摆在什么地方呢？摆在南边，那个陈设饼呢要摆在北边，南边的金灯台照着北边的陈设饼，陈设饼代表以色列人在神的光照之下，多么美好啊！这里边都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是在圣所里边。那么你会看到，原来神愿意他的子民是在圣所里和他同在，在他的光照下，这些神的心意你去体会哈，你就想到神在没有告诉摩西之前，神的心意里边这些都是具体的，都是非常清楚的，他早已设想好了，最终表达都是神他的一个美好心意的体现。当他把摩西呼召上来的时候，就一样一样具体的告诉摩西，然后摩西就率领以色列人后来哈开始建造的时候，就照着神的话啊一点不差的去做啊。那么像这里边你细的去看有球有花，它像杏花啊，杏花是最早开的花啊。那么花的美丽，金的灿烂啊，所以这些那个灯光啊点着以后就一直亮着，所以这些都把神的一个意思带出来，然后神明确的指示哈，这个要照着山上他所说的这样的样式去做啊，要把神的这些意思都如此的表达出来。那么愿我们就在这样看上去，如果你不往那个地方去深入的去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啰啰嗦嗦的说的这些好像都不太明白。你唯有能够得着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心里产生的那个感受是感恩啊，就不一样了啊。那么我们就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去领受后边哈，这个神这继续的来跟摩西教导后面是怎么做会幕，怎么做祭坛哈，这些由那个黄茂华弟兄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呢，我就是也是跟这个宋牧师今天分享的这个方式哈，我心其实这也是我心里所想要的，就是我们把一基本的分享出来， 我们不用特别多的花功夫去想啊，这个长是多长，高是多高哈，这些尺寸上哈，我们不用花太多心思，我们基本上领受神的那个旨意里面所含的意义啊。这个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个启示哈、啊，就挺好的了。那么说到这里呢，还是这里最后再补充一点哈、啊，这个肘的概念哈、啊，这个尺寸大家可以不用有。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再稍微说一下呢？就是神不要你做成多么壮观、多么巨大。你要知道这些材质，神所定的哈，无论是金灯台还是造家木的这个神的约柜，还是陈设饼桌子，我这里只想跟大家讲哈，都不大，都是挺小的家具啊。如果用家具角度来讲，都比我们今天我们家里用的那个你家里的有一个什么书桌写字台。神的那个家具都比这小，高度差不多啊，也可能也稍微低一点，因为呢它是什么一肘半呢之类的，一肘大约是45厘米啊，所以一肘半呢，那比我现在用的这个桌子还稍微的低一点，都不大的啊。就说神就是表达他的那个意义，并没有要求你做多么壮观啊。那大家从这个上面去领受，包括整个的会幕啊，那些所有的这些神所要求这些东西哈、啊，都不太大啊。到后来那个所罗门给神造圣殿的时候，其实那也是神的规定，所以他也在神的这种规定下，他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他也不能够超标，所以也就只能是做成那么大就行了。他还有很高的才华怎么办呢？就放在他自己的这个什么这个黎巴嫩林宫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自己家的建造上，他建自己家建了13年嘛，给神的殿才建了7年，为什么呀？他可以尽情的发挥，但是神不要他的殿，不然的话人一定是就没头了，对吧？你有这么壮观，还可以更壮观，神限制啊，神你看见神的心意，让人在里边去领会神的这个意思，而不是要大家比那个戏律。他干嘛要造一个那么大的圣殿呀？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看见就觉得很壮观，心里好痛快，好高兴。那就是人对于这种高大建筑的一种愿望了。而这个愿望是神所不但不是神所要的，还是神所恨恶的，因为他在激发人的另外一种自我膨胀。所以巴别塔神不要，人有本事能盖巴别塔那么高，对不对？神不要，神要建一个他的这个会幕，他的圣殿都限制一个尺度啊。所以如果说呢，好像在美国什么地方哈、应该是犹他州那边啊，因为他是那个基督教什么后期什么什么又叫那个什么摩门教，对，想不起这词了。他们1:1在那个地方，沙漠挺多的嘛，就在那个沙漠地方呢建了会幕。1:1建的，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看见1:1的，你会觉得真的不大啊。好， 我就接着宋牧师的话，再分享这么点哈。大家有什么交流的也可以讲，我看时间哈。今天还有时间，有哪些弟兄姐妹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哈，也可以讲一下。今天我们还在节期嘛，初五还没到呢。哈哈，
哦，宋老师，刚才你有讲什么七个零啊？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讲七个零，哪七个？我都神的七个零，我不知道七个零，我一直都只觉得圣灵，头脑里面没有七个零的概念，不知道你刚才说的七个零，
这是。圣经里边在启示录第四章，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七个零哈，这个七零呢是就是神的圣灵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Linda 姊妹是吧？
不是，是黄茂华弟兄的太太，那个林奕华。林奕华，那个宋牧师解释的很清楚哈，这个七只是代表完全啊，表示圣灵是完全的，他不用我们去把它去分出来是七个，然后每一个是什么意思哈，不是这个，所以
我刚才觉得英行姐妹你讲的这个说他那个会幕不是很大规模，我觉得感受的是神很体贴我们的人，因为如果是要建高大，那一定是劳命伤财，像埃及金字塔那样，
对，
就把百姓就给文明就没落了，你知道吧？就神的心意真是就是非常体贴，就是不会把我们搞的就是说。一定要是那么高的要花很大的精力去，他就是说要看我们的心意，把它放在这个最高的是敬畏的心，就看我们的心，对吧？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体会是这样，就是他很体贴我们的心，神就是真的是很伟大又慈爱的，
对，领受的非常好，是这个意思。况且他们当时是在旷野，是在这个常常要搬运要行走中，所以这个一个合宜的尺寸对他们来说是可以的啊，因为他们整个的建造时间都不到一年嘛。
我们到以色列，我记得是在别斯巴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那个会幕的，也是按1:1建的。
哦，
不高大，就是。
啊，我不知道啊，那边也有一个哈，我没去。
对，也有一个。
啊，我没有去。
我们本来要进里边，可是那天给不让进。但是从外边看。就是一点也不高大，不像我们想象那样是。其实这个金灯台呢，还有一种说法，说是那个主干，好像是耶稣基督旁边的旁支，就是我们。因为在约翰里面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我们。就是那个枝子，这是有一种说法。
是的啊，所以我们和主连为一体啊，唯有主干的上面讲嘛，有四个杯啊，所以这有的时候想到四福音呢，好像也给我们一点启发哈。好， 那今天谢谢弟兄姐妹参与哈，我们月底的时候下一次查经继续学习，我们下次呢就是两章连起来哈，26和27章连起来，所以大家预习呢要花点功夫，在这个里边呢，我们重点我们不一定全读了哈，所以大家要自己下功夫把它细致的读一遍，我们下次呢就重点讲这些意义的部分啊，那辛苦这个万华弟兄啊，好，大家有什么那个问题呢？随时哈，我们可以在微信的那个圈，微信的我们这个群里边哈，去提出来。嗯，好啊，那圣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求啊，真是啊，在这个会幕啊，真是啊里边的圣这些啊圣器具，主啊这些制造的过程里边，主啊，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主啊。